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每天如此的恩待我们，啊，赐下你的话语来归正我们。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读你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请你的圣灵来继续引导我们，你保守一下时间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在第八章当中看到，以西结在被神呼召一年零两个月以后，他再次看到以前所看到的异象，神再次把他的灵提起来，这次提到哪儿了？提到了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结果看见有四件事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谁知，他用了四个谁知表达他对这些事情的震惊。没想到以色列人是如此的败坏，所以他看到这些，神也让他知道神的公义临到他们，这是他们应该承受的，神不是无缘无故的去惩罚他们。这神让以西结看到，神也透过以西结让这些被掳的百姓知道，以色列这个犹大城、犹大地和耶路撒冷城必然被毁灭。第九章其实是接着第八章的那个，在异象当中，还是在异象当中看到是他的灵魂，他的灵，那个灵仍然在耶路撒冷。我们真感谢主，以西结他现在人在被掳之地，他对耶路撒冷的情况是一无所知，但是神透过这样一个异象让把他带到了耶路撒冷，就灵回到耶路撒冷。我们说人的灵魂他是有思维的，他是有意念的，所以虽然是肉体还在那个地方跟几个长老在一起，但是他的灵在那个地方。人的主要是受支配的是我们的灵魂。第九章第一节说，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来。大声喊叫，他向我大声喊叫，这个他应该是还是神。神为什么向他大声喊叫呢？神为什么要大声喊叫呢？这个大声喊叫就是神要宣告，要审判，而且说明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而且很紧迫，这个审判即将就开始。神大声喊叫，这是我们很少听到的。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来。监管，说监管这个城的人，那谁是监管耶路撒冷这个城的人呢？我从下面来看，这个人不是耶路撒冷的犹大地的这些领袖，而是一些天使。下面提到一些六个人，还包括那个穿细麻衣和腰带墨盒的人，是指的天使。这些天使监管着这个城，这就提醒我们，这是在灵界啊，这是在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地方，在天上。所以说地上发生的事在天上都是有关联的，我们头顶上都有天使在监管我们，不管是我们所在这个城还是我们自己，都有天使在监管，神差遣天使在监管我们，一方面在保护我们属他的儿女，另一方面也监管我们，我们有什么问题他们可能会有些动作。各拿灭命的兵器来，灭命的兵器 拿到手里面要过来，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里面，这就没有好事了，他们可能要受到审判了。第二节，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就他到六个人，这六个人那就是接管这个城的其中的天使。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我们读到这儿以后，如果不细读的话，我们很难理解说这个墨盒子为什么带，提到墨盒子穿细麻衣是什么意思。在九月的时候，以色列那些祭司他们是穿的细麻衣，就是在以色列的群体当中看到穿细麻衣的这些衣服的人，那应该是祭司。 那妖界带着墨盒子呢，一般是文士的打扮。这墨盒子里面装什么？装的那可能墨水啊，还有笔。当时用那些笔是芦苇笔或其他笔。那么带着笔和墨盒子，这是文士的装扮。文士是抄写那些经文的。那他这个天使为什么要带着这些，带着墨盒子呢？我们下面会看到。他们静下来站在铜祭坛旁，那么站在这儿就等候命令。这些天使站在那儿等候神的命令。所以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的人召来，就有六个天使。那么有其中有一个带着墨盒的，或者是有一个墨盒人和这六个天使在一起的，就是七个人。这个我们怎么理解都没关系。我理解的是六加一，这个内容不是那个其中的那个意思。我觉得六加一合适啊，这个没关系的，不会影响我们的对神的心意的理解。那么神呢，单独对这一个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的人，得把他招过来，那肯定要发出指示。我们这儿分享一下，就是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这句话我们仔细思想一下，意味着什么？本来在基路伯上，基路伯在什么地方呢？基路伯是在神的殿、圣殿的至圣所。那神的殿用布的隔成两块，两个空间。那么里面的至圣所，除了大祭司每年进一次以外，其他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进去。那外面的空间是其他祭司可以进去的。那么现在神离在本来在基路伯以上面，现在要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就是神离开了基路伯。基路伯那是神设立宝座的地方。基路伯在什么地方？在约柜上面。约柜代表着神的权威、权柄，代表他的荣耀，那是他的宝座的地方，象征这样意思。现在要离开了，那意味着神要逐渐的要离开这个殿，神要离开他的殿。那到底什么地方？到殿的门槛，这是离开的第一步。到了殿的门槛，那殿的门，那个门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门槛是把两个空间隔离开的一个东西。门槛两边是不同的空间。那么殿的门槛在里面，那是神的殿，圣洁的地方。殿的门槛是另外的地方。所以这我们多思想一下，弟兄姊妹有时间去思考一下。神把这个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这个天使召过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在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那走遍全城什么意思呢？去看这个城中有哪些人是因着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发出哀叹哀哭的人。那么这些发出哀叹哀哭的人是，那是神所喜悦的。在马太福音的应该是第五章第四节说，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现在是不是哀痛的人？当我们看到这个地上的罪，看到教会里面这些罪，看到地球这么犯罪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哀伤的，悲，有一种哀哭的那种意味在里面？我们是不是心里面特别难过的？那么神要说，你把这些人找出来，然后在他们额上把记号画上。关于记号，我再说一下，我们这儿中文里面看不出来，现在的在如果是希伯来文里面，现在也可能不大看得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查一下资料，我们看一下，就九月十号那个希伯来文字母的意思，我们这儿有可以引起我们好多的联想。画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呢？这个记号在原文里面很清楚，就是希伯来字母里面的最后一个字母。那最后那个字母叫读作塔乌。这个最后一个字母就是已经把九月时代那个字母逐渐的变成这个样子。那九月时候这个字母是什么形式呢？那就是一个叉，打了一个叉，就像今天的十字，就是一个十字。 所以我看到这儿以后，我就不由得我去联想这个记号，在九月十号那个时候，那个记号就是个十字，就是个叉。所以行运里面，那么是不是和行运里面这个十字架有关系呢？圣经里面没有太多的去说明，我们这儿我们可以去联想，神一开始就把这样一个记号画在他们的额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再回想一下，大家读经一定要去联想，读过的如果是这些事情印到我们脑子里面的话，我们不就会弹出来去想，那圣经里面哪些地方又涉及到记号呢？我回想一下，那如果最初，那就是在创世纪一开始就谈到了记号，大家还记得那个该隐吧？该隐呢是亚当和夏娃头生的第一个儿子，这第一个儿子把自己弟弟杀死以后，最后他在神的跟前去求，说我不能，这我出去就会被人杀了。神说我在你头上，在你身上放一个记号，当人们看到这个记号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杀你了。那个记号对该隐来说，那是他的护身符，那是他的拯救，是他对他那个肉体生命的拯救。所以这个记号代表着拯救。还有什么地方出现记号呢？那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不是逾越节吗？我们都知道，我们刚刚过了逾越节。逾越节里面，神让那些以色列民在他们的门框上做了记号，喷上血。到晚上天使看到这些记号的时候，就越过去。还有地方提到记号，那就是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里面，启示录的一个在第七章，是那12万4千人头上有的印记，是144000人。还有我们头上，我们也有印记。所以这个记号啊，不是一个简单事情。我们每个人头上，我们现在额上都有记号，神给我们印上去的。神能够看到这个记号。那这个记号是不是跟起初那个记号跟那个十字一样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过的，但是我查这些经文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这么多，我想是有联系的。然后以西结就说，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两次走遍，一开始让那个天使走遍全城，把那个记号画下。那么这个天使一定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该画到记号的人，不会遗漏。啊，是。然后呢，让那其余的那六个人也跟着他一块走遍全城。其他的走遍全城做什么呢？其他人要击杀敌人，画记号；第二人后面的击杀没有画记号的这些人。所以你们的也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凡是额上没有记号的，全部杀死，不要顾惜。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第九章的这个信息量非常大，给我们好多其平时可能我们注意不到的看见。再说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处女、婴孩、妇女从圣所起全部杀尽。我们首先看这个全，从圣所起，从圣所开始。圣所那是神的殿啊，那神特别看重的地方，也是以色列民特别看重的地方。就像我们今天教会，神要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将来的审判，神说先从神的家开始。而且下面会提到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长老呢是他们的领袖。所以将来的审判一定是先从神的家开始，而且是从神的家那些领袖开始。对于教会来说呢，先从教会的牧师开始。那不幸的人也是，不幸的也是从他们的领袖开始。那么死去那些希特勒啊什么的，那些斯大林，我想这些包括毛泽东，不幸的人 一定是他们先从他们开始，而且他们刑罚一定可能会很重。第二方面，我们看婴孩，大家去留意。这儿又提到婴孩，我记得前面也分享过。我们现在好多在神学界，大家都在讨论，说婴孩要不要受洗？天主教婴孩是受洗的，我们而且基督教里面一些宗派的教会也是婴孩受洗，或者婴孩有个什么礼，这些合适不合适？为什么要考虑到婴孩受洗呢？因为他们考虑婴孩受洗才能得救，不受洗不得救，可能是这个意思。而且现在还在争论婴孩子，这个婴孩还没有自己行为能力，他死了以后是不是不得救呢？如果不得救，神是不是不公平不公义呢？那肯定不会。那这里面怎么考虑呢？我在前一点突然在思想的时候，我感觉神光照了我，有我一个有一个看见。什么看见呢？当时在思想挪亚和罗德那两家人时候，我突然有这样看见，婴孩的是不是得救与父母是有极大的关系的。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来，如果父母得救了，那这个婴孩一定是跟着得救的，如果父母不得救，对不起，婴孩也一样不得救。这是我当时的看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从挪亚一家，挪亚一家当时挪亚节选时候说，挪亚被节选时候，神只说挪亚是个义人，没有说他家里面其他人是义人。但是最后这挪亚一家八口都得救了。如果这不清楚的话，我们再看罗德。神在灭这个俄摩拉跟索多玛的时候，那么神拯救罗德的时候，那俩天使就跟罗德说，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只要是你家里面的属于你的，你都把他带出来。所以罗德就去找他那两个女婿。我们知道他俩女婿那是作恶的嘛，神也知道他作恶，他最后没有跟从，说他的岳父骗他。那神为什么要把那些作恶的那两个女婿也要拯救呢？因为他们是罗德两个的女婿，他们家里面人。那从这儿，从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拯救。所以这个婴孩在这里面又提到了，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清楚的，婴孩的得救决定于他的父母。那么这些婴孩神也要全部杀尽。还有一点我们想到，就是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在路加福音提到，12岁的时候他有了自己的行为能力的时候，他就离开他父母，到那个圣殿里面去跟他们讲论，去辩论。所以我们从好多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孩子长到12岁，他基本上有自己的行为能力，那么12岁是可以，我是认为是可以受洗的，不是到了16、17岁，12岁时候是可以。那么12岁有这个年龄有行为能力了，所以也就是12岁以下的孩子可能就属于这个婴孩这个范畴之内。12岁以上他有行为能力，那么他自己要信靠神，他如果不信靠神，那么他自己的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好多联系起来，有好多的看见。所以这儿就提到，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全城从老到少，从男到女，一个不落。那是不是在地上，在真实的情况下，是不是要全部杀死呢？不是，要那么就有一部分是要那留下来。这是在天上他在看上的看见的异象。第7节，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他们出去吧，你们出去吧。这个前天高姊妹问我，就是要读出经文，这句话很难理解，说神对这些天使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就是要使，这是发出命令，然后说你们出去吧，你们行动，你们现在就出去，就做这件事。为什么让他们污秽，要污秽圣殿呢？因为这个殿已经一方面已经被以色列人污秽了，变得不洁净了，神的宝座要离开，神要离开，神要丢弃。另外一方面，这个 在圣殿里面是不能杀人的，杀了人这些就把这个殿污秽了，所以神要丢弃这个殿，神连他的殿都不顾惜了。可见以色列人这个罪大到什么程度，真是罪大恶极。神最后对这些所有得罪神的人愤怒到一定的程度，把他的儿子都丢掉了。耶稣基督不是我们前面分享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时候说，神啊，你为什么丢弃我，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一刻真是离弃了，神的愤怒，神的公义领导。然后下面说，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这些天使领受了命令以后，说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开始击杀。第八节，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那个以西结被神留下，我就伏伏在地说，哎，主耶和华，你将愤怒倾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他在异象当中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极度的悲痛难受，所以他就伏伏在那儿，就是来祈求神。哀，这个哀这个词啊，我们注意，他是心里面极其的哀伤，他感到极度的震惊，哀求神。这一幕我们就想到了亚伯拉罕当时哀求神不要轻易的去灭那个索多玛俄摩拉，所以在一路上跟神讨价还价，如果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这儿是以西结在哀求神，难道你将以色列所剩下的都要灭绝吗？难道一个不留吗？第九节，他对我说，神对以西结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看不见我们。神没有直接回应，神为什么要毁灭，为什么要审判，这个缘由说给了以西结，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就是整个犹太人，整个以色列民的罪孽是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没有公义，失去神的公义那就是恶。我们看现在全地哪地方有公义，哪国家有公义啊？那法律都是摆设，那法律是制裁那些弱势群体的，根本没有公义，遍地都是流血的世界，冤案到处都是。是因为他们说这些以色列家说什么的时候，耶和华已经离弃我这个地，他看不见我们。这个看不见我们有两层意思，一个是他们认为他们所做时神不知道，掩耳盗铃；另外一方面，他们给自己找借口，说我们这神看不见我们，为使自己的罪合理化，把自己的过错转嫁给神，说因为他离开这个地了，他为什么离开呢？他离开我以后，我们就做这些事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想到当初亚当犯罪的时候，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把责任甚至推给了神。第十一节，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这画了额上画记号那个天使到神的面前回复，我们今天做完神的工有没有向神回复呢？有没有向神汇报呢？每天晚上我每天晚上躺在那时候连睡觉之前，有没有向神汇报我今天为神做的哪些？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真的应该每天向神来汇报我们的所做的功。第十章我觉得首先说一下第十五节和第二十节，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一节就好理解了。第十章第十五节是基路伯升上去了， 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借的活物。第二十节，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借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所以我们在第一章分享时，我们提到这两节，我们知道第一章提到四个活物，我们不知道那四个活物究竟是什么，但是这两节明确地告诉我们那四个活物就是基路伯。所以第十章不再提活物，就提基路伯，那基路伯就是那活物。那么看到的异象，现在第十章、第九章、第八章看到异象是在同一时间看到的异象，都是在他的灵被提到耶路撒冷看到的异象，这个异象就是在第一章看到的那些异象。所以我们现在下面好多经文是跟第一章是相近的。第十章的第一节，见基路伯头上，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状。这个在第一章的第二十六节提到过穹苍。我们当时说穹苍其实把又隔开两个空间，上面的空间意思是神的地方，是非物质的，下面空间是神造的，那是物质的。这个穹苍不是其实创世纪那个穹苍，就是以上的水以下的水，不是那个穹苍。第二节，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笼内基路伯以下，从基路伯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撒在城上。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还是刚才那个天使，在旋转的笼内，旋转笼内不是基路伯下面都有笼吗？每个基路伯每一个活物都有一个笼嘛，那个笼套笼旋转嘛。然后取火炭，这个火炭呢，就是代表的刑罚，代表审判。火是代表神的公义，说神是烈火，提到神是烈火，神是公义的。那么现在要是因为神的公义，现在他们犯罪得罪神，神要施行的惩罚，就表示这个火炭，然后取满两手，满的两手，很多啊。然后干什么？让他撒出去，撒在城上，撒在耶路撒冷的城上。那干什么？要烧了，要毁灭了。其实最后真的是耶路撒冷城是被那个殿是被巴比伦人给烧掉了，但是这个火炭就是代表刑法要审判了。我就借他进去，这是以西结看见的，看到这个天使进去。那人进去的时候，基路伯站在殿的右边。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右边指的是南边，因为人的方向是朝正面是朝东的，耶路撒冷的圣殿正门也是朝东的，那个东门才是他的正门。云彩充满了内院，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在前面第九章的时候，第九章第三节说神的荣耀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这儿又是提到停到门槛以上，已经离开了那个至圣所了，即将又离开圣殿了。这个还在圣殿的门槛以上，再往出走那就离开圣殿了。殿内满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这神的荣耀，神的宝座在哪里，神的荣耀在哪里，整个那光就照到哪里。第五节，基路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基路伯翅膀的响声，翅膀有响声意味着什么？要飞了嘛，要起飞了，要动了，要起来了。神从基路伯先离开，然后基路伯要走，那就是整个神的宝座要离开。第六节，他吩咐那穿细麻衣的人说，要从旋转的笼内基路伯中间取火，取炭取火撒，这些动作我们看到 这是在异象当中看到的这些地上即将发生的事。其实这些动作也象征着地上发生这些事件与天上是有紧密相关的。我们现在地上发生的所有的这些冲突，这些矛盾，在地上在天上是有印证的，地上一定有相关的一些事情有关联的，我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但是这些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灵界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现在地上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我们认为是偶然的，带着随机性，希特勒啊，是世界或者其他的一些带着随机性的偶然，其实没有偶然，人类的历史没有偶然，背后一定有神的作为，神掌管历史，神是历史的主宰。所以在第九章第十节第十章，特别是以西结他的一些当中，让我们好多的看见，让我们明白在地上发生事，天上有相应的一些关联在里面。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笼子旁边，有一个人，第七节，有一个基路伯从基路伯中伸手到基路伯中间的火那里，基路伯就是那四个活物啊，到其中一个活物的手中，那中间呢去那个火那里，取些放在那穿细麻衣的人俩手中，是天使把那个火取出来以后放在这个穿细麻衣的天使的手里面，是从活物取出来的，活物也是天使。那人就拿去了。第八节，在基路伯翅膀指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为什么强调这么一句话呢？在基路伯翅膀指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那显然这个人手不是基路伯上面的人手，那这个人手指的是上面五节提到的全能神，全能的神，全知全在全全能，全能的神，这个代表这个手就代表神，神的手在那里，就是神在引导这件事情，神在掌管这件事情。第九节，我又观看，见基路伯旁边有四个笼子，这基路伯旁有一个笼子，那基路伯旁有一个笼子，就四个基路伯，四个活物有四个笼子，每一个活物有一个笼子，这个在前面第一章提到过，每基路伯都是如此，笼子的颜色仿佛水苍玉，这个在第一章也提到过。至于四笼的形状都是一个样式，仿佛笼中套笼，笼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调转，这个在第一章我们也分享过。那么这一方面是四个活物，让以西结看到，也提醒以西结要像他们一样，今天也提醒我们，我们真是不要调转，调转就是改变方向，我一调转就会偏离，神让我们怎么走，灵怎么带我们就怎么走，做忠实的顺服的神的儿女。第十二节，他们全身连背带手和翅膀并笼周围都满了眼睛，这个第一章也提到过，都满了眼睛，眼睛多那么看得细，遍察全地，一方面代表神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的眼睛看人的人性的肺腑，地上发生的任何一个微细的事情都逃不过神的眼睛。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联想到教会，我们的教会，我们肢体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眼睛，都有属灵的眼睛，我们都要看得见，都有分辨的能力，所以教会的肢体也应该有明亮的眼睛。但是现在其实眼睛大部分都在蒙蔽了，所以教会有那么多的问题，都有一个样式，都有一个样式，我们需要分享一下，都有一个样式，这句话不简单，我们的教会也应该是一个样式，这个样式是神给的样式，不是人想出来的，我们从神领受的是一样的，神让我们借的教会是一样的， 不要有奇奇怪怪的事情出来。但是现在教会里面有好多人是独树新材，瞎创新。现在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上网去看的话，有好多神学家提出来，神的教会要有新意，要有创意，要创新。他们的创新不是形式，表面形式上的，他们要改变，创新的就是改变。神是要更新我们生命，把我们老我的生命拿掉，活出新的生命来。神的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让人去创新，人创新有，那是在那个巴别塔，那是人创新，人是不能创新的。教会就是教会，那是神给的样式，我不能改变的。就在前几天，我在一个教会的他们的工作例里面，他们的计划里面提到一句话，这个教会是这样说的，他前面说的好多，然后说是我们要有创意的去做主的门徒。我看到以后，我心里面特别悲凉，有创意的做主的门徒。圣经里面什么时候提到过我们要有创意的做主的门徒呢？这个创意是什么意思啊？那要创意，要新的点子出来嘛？这就是教会，这儿教会我们真的，我们可以想到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光景。求圣神怜悯这儿的传道人，他明白不明白神的心意？神什么时候让我们要创意？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教会好多教会都在这儿，都在有创意的去做神的工，要创新，就是要跟别的教会不一样。你这儿做，我就那儿做，我跟你不一样。求圣怜悯。下面第十三节是至于这些聋子，我耳中听见说是旋转的。我耳中听见说是旋转的，大家一定要留意仔细的去读。他耳中听见，就是以西结耳中听见，那就是以西结不是看到旋转的，他是听到有使者告他说这些聋子是旋转的。一定要仔细的去读。第14节，基路伯各有四个脸，第一是基路伯的脸，第二是人的脸，第三是狮子的脸，第四是鹰的脸。这个在第一章提到，在第一章提到是左边的、右边的、前面的、后面的，这儿现在没有提左右前后，而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儿没有提牛的脸，而是提基路伯的脸，其他人的脸、狮子的脸、鹰的脸都出现了，牛的脸没有出现，说明基路伯的脸就是牛的脸。那我们看到，一看到基路伯的那个正面的脸，那个可能就是牛的脸。第15节，基路伯升上去了，这是我在加巴路河边所见的活物。基路伯升上去了，基路伯行走，龙也在旁边行走，基路伯展开翅膀离地上升，龙也不转离他们旁边，是一体的，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我们今天教会也应该是一致的，要合一的。第17节，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上升，这些也一同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笼中。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神的灵在我们教会，神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一致的，这才是对的。不要有创意，不要有创新，创新就走偏了，创新就是你要转向了。神说你要直的往前走，不要转向，这些活物就是这样的。希望这些牧者也能够看这些经文，神让他有这样的看见。现在都瞎了，眼睛都是一个都是蒙蔽，都是瞎子领瞎子。第18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刚开始是停在门槛以上，停在门槛那里，现在要从门槛那里出去了，又停在基路伯以上。那么又一开始离开基路伯，现在又停在基路伯，那基路伯也离开了嘛，所以现在离开了门槛，离开了圣殿，神已经离开了他的殿，意味着这个殿不再受神的保守，神要任凭他了。神离开就是意味着任凭。第19节，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离地上升，神的 荣耀离开他们，龙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洞门口。这个耶和华殿洞门口不是殿的门，是圣殿的外院的门。那外院也属于这个殿的一部分，不是那个圣殿的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现在从至圣所到了门槛，到从门槛到了外面，到了外面，到了洞门口了，就要离开整个这个圣殿的范围了。第二十节，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督伯，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并身体的形状，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他们巨个直往前行。最后一句话又提到，他们各自都是直往前行，巨个，虽然是 各有自己的独立的行为，但是他们仍然 是一个灵在他们里面，神的灵在他们里面，引导他们直往前行，不会转向。我们从这个第九章第十章，我们看到平时我们没有注意过的，有好多的信息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好好求神来引导我们，又是求圣灵打开我们那个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当我们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看见。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如何去做手中的工。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我们首先到神的面前来恳求神，神你今天让我们去如何去做，你今天带领我们一天的所思所行。到晚上睡觉之前，睡觉的时候，我们再向神汇报回复。而且这一天当中，我们正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我们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应该是有一个样式。神造我们是按照神的样式和形象造的，我们本来是有一个样式的，但是因着亚当犯罪，人改变了这个样式，所以变成这个样子。神不得不把他的独生儿子赐下来以后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教会里面有什么创新，有什么不一样，这里面一定是偏离神的，我们要小心。如果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事工，你在教会你要不要参与，你要做些选择。好，我就分享到这儿。